就是我可能以前那个陶碟的那种感受是，我们先挑封面，挑完放上，哦，这个封面丑的一般，然后比较好听，然后听歌先听一三七，听完之后，哦，大概是这样。
是你的习惯吧？
没有，我一三七都比较好听。
为什么一定要一三七啊？
为什么觉得是二四六呢？
听第一首就可以了，好的话就第一首就 OK 了。
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阿里和腾讯之间的战争造成那个朋友圈封闭嘛，那我就下了网易。
你待会儿这个可以逼一下。那今天碰到的情况是什么？这个我们从零七年那个时候创业的时候就不停有人问我们，今天碰到的情况只不过是说原来的物理的载体变成了一个数字载体，那么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这事是可以平稳过渡的。
艺术家是不能靠自己去生存的，是很难生存的，除非是他还是要靠供养的。这个供养方是谁呢？就比如说我们剧目生产完了给谁呢？给演出商或者给剧场啊，给一个更多的做推广和宣发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其实虾米或者是其他的音乐传播渠道或机构也是在做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原来的物理的介质啊，它的那个高附加值是因为有这个物理限制带来的。那么数字时代之后，第一个所有的复制传播的成本降到最低了已经，那为什么老百姓听歌的成本不能降下来？我觉得完全可以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这个成本降下来之后，我当然中国可能极端一点一下降到零了，但
而且基本上回不是很容易回得到正，我觉得
对。
数字音乐和实体 CD 这两件事情本身就不违背，在我的观点看来不违背，只不过实体音乐现在实体 CD 这件事情现在走向是什么呢？现在的走向是藏家和收藏品市场。
对，虾米绝对不宣传主机，
不可以这样。
好吧，这单不能让主机。
不，这是很清楚的，主机出任何唱片，我们都不能放首页的。对，我们有员工反腐手册的。进了虾米的人，就是说那个你搞乐队，你的东西是不能推的。
大家好，我是阿迪，这是西高电台啊。今天我们又是在我们的大本营录音，但是今天的录音的环境非常不一样啊，就是我不敢朝后面看，后面就是有一群人围在我们后面，因为今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的一个聊天啊。然后在我旁边坐了一个我们史上感觉是最大咖的一圈，最小咖的是之前是一帮高中生啊，今天是很大咖。然后我按照我的右手顺序来依次介绍好了，坐在我的右手边的就是杭州著名的就是瘦高个儿艺术家。长得像胡适的陈，
大家好，
他是香料的主唱，也是迷路手册的创始人。然后还有其他什么身份？
没有什么身份。
然后坐在陈陈旁边的是虾米网的王某某。
大家好。
对，以前是写的是虾米网的王某某，
对
不
对？现在
南瓜哥，
对，淘宝网员工，
从淘宝网员工又变回了淘宝网员工。
然后在南瓜哥的右边的是小米，他在录音啊，不管他跳过。然后小米的右边的是李怀珠，李怀珠是现在是名字牛逼了，自己名字搞工作室了。以前是反正是一个戏剧工作者，然后以前大学时候是跟我们一个学校的，他是做乐队的，我们知道。然后他在这里还有一个作用是他在我们大学的乐队里面他是唯一发唱片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点跟这个话题相挂钩的。然后坐在怀珠边上的这一位，好像是看起来最年长，哎，是吗？你跟你南瓜谁的？
应该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吧？
差不多，我跟朱七同年。
那你比我小
啊，那还是南瓜
大。但是
长得比较着急是吗？
但是他们两个确实代表了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旁边这个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家唱片店，其实我在来杭州之前就听说这个唱片店，因为我一直听广播，然后你们唱片店一直在供碟，然后是叫民营唱片，老板何斌，现在还是有还有吗？这个唱片店
现在存在着吧？不是以店的形式吧？
那是以什么的形式？
以一种写字楼和那个微信朋友圈的形式吧。
哎，
不过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暂时的修养和调整吧。
那其实你是从原来你那个唱片店我去过嘛，对吧？然后我觉得二楼那个坐在那里试听是觉得特别棒，然后也
对，那是让人会懒在那儿的地方。
然后现在是只在朋友圈里面看你发，就是墙角对着。很高很高的 CD，
但是那已经跟仓库差不多了吧？
然后现在也是从那个开始在网上一开始有拍卖啊什么的，对吧？
拍卖其实开始了一段时间，又停了一段时间。那么，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话题的初衷不应该从我开始吧？
应该从你开始，
因为我是过去，我是过去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跟南瓜会走向未来似的。
哦，真的吗？哎，为什么？
对吗？
我们今天话题的这个契机，是因为我们知道在7月21号是吧？在虾米网的时候，那就推出了一张叫《寻光集》的互联网唱片。哎，这个名字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当时不在杭州，然后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哎，互联网唱片是个什么？然后一开始有三个反应，这是什么？为什么是他们？然后哎，怎么感觉像一个歌单一样的感觉？然后后来我第一次就是解决这个，因为肯定我感觉有很多的人，他们不一定会去看新闻稿。对，也不一定会点进那个。后来我知道你们有一个网页嘛，
推广
页
面，
对不
对,
对？那个页面就是我们电台的设计师觉得那个页面的背景什么做的特别漂亮，颜色很好看。那么，那个新闻稿让我心里解答了很多的疑惑。然后有人跟我讲说是不是你们要去定义这么一件事情了？互联网唱片是你们要去定义了？
其实没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我觉得。我们的本意就是说，我们想帮虾米音乐人平台上过去一年比较出彩的音乐人们做一张合集。对，一开始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从我一开始觉得定义，就是听他们说是定义的，对不对？然后我后来打消这个感觉是我在那个新闻稿里面看到，就里面有一句话说是好像是意思是我们只是觉得互联网唱片这个形式我们在试一试试探第一次的尝试，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像就是有大概这么一句话。
对，
然后我就去告诉他们，我说他们没有定义，他们只是在尝试。
对对对。
然后第二次打消这个概念是我看了音乐人攻略的一篇访谈，他讲的蛮详细的，就是在所以是我觉得那里面的东西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看到。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既然是以这个话题作为引子的话，我们能不能先把这件事情再跟更多人来讲一讲？
从哪个方面讲？
从比如说为什么叫互联网唱片，以及它是如何，这张互联网唱片的表现形式是如何的。
其实我觉得坦率说，真的没想说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我们一直把它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当作为一个宣传的，得有宣传语吧，我总不能说我给大家做了张合集，对吧？这是很坦率的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当然你说未来的唱片是什么样子，我们想要的，其实我们并不想再定义那个唱片是什么东西，或者说是那个载体是什么样，到底数字的还是物理的，这个我们也不想定义。我们其实想真正想定义的是说，未来一张唱片生产的这一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可定制化是怎么样的，它的内容从哪里来，然后它最终又怎么样到达听众这里。我们其实在感兴趣的是这个环节。对，所以其实说它互联网唱片，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一个东西。对，但没想你想那么深。
后来你有
您想深了
后来你有说，就是说的洋气点，就是云唱片。那云唱片我又不懂了。
这个嗨，对，就像我们那时候做互联网的时候，好多服务我们觉得就写个程序嘛，跑下数据库嘛，对不对？后来人家跟我说就要云计算，反正就这么回事儿。
那就是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受众角度，可能关心的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把一个概念抛出来以后，但是呢，对这个概念没有进行一个很全方位的诠释或者阐述。那么对于受众来说，你不能仅仅是作为一个发行或者是宣传的一个噱头。作为观众来说的话，那你多少是不负责任的，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给他概念化的东西在里面。第二就是说，在作为那个从业者的音乐专业的音乐者来讲的话，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就会深究，就像那个东方一样。那互联网和唱片，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载体，数字载体，数字媒体的东西，那么和这个唱片和传统的唱片业有什么样的关联？多多少少会引发很多联想，就是说未来是不是它是一场唱片的一个新的革命，当然这个话题已经很老了。
你说未来它卖什么？
对，
其实，好吧，现在轮到我纠正一下，其实我为什么，刚才说，我承认就实体唱片这件事情我是过去，那么其实我在2006年的时候，应该是开了民营唱片，就 那时候还算面积比较大，在杭州也算什么风生水起那种吧，说不好听了是吧。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就那时候其实有数字音乐啊，也有 MP3， 我觉得虾米应该差不多也快谋划成立了吧。
对，我们零七年成立的，2006年我们
在
开会讨论。
那时候媒体采访过我，问过我一句话，在这个大环境下你为什么还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回答放到今天来用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在做的不是唱片买卖这件生意，而是音乐传播这件事情。这个其实也是虾米网的宗旨，就包括他们这张互联网唱片的宗旨，我觉得也是这样。
没错，
就这么简单。其实没有就是说外界想的那么复杂，说互联网唱片非要去怎么定义，怎么走流程，怎么去做这个未来唱片的这个走向制作，没有那么复杂。
对，那个是高科技，就是
对。
所以我刚才说你想深了，可能我不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我们有抛出一个话题什么的，我们当然最主要我们是希望大家来关注音乐本身，就是这样。
那作为音乐人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先抛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我想的，是我在那个学校上课的时候听我们的姚大军教授说的。然后呢，就是他提出一个概念，因为他在做那个 post conception 这样的那个。就是唱片公司在美国做，所以他对这个音乐这个东西他有个理解。他说就是以后我们的唱片，就我们的聆听方式，会他有一个那个噪音的一本理论书，然后他里面列出了五种聆听方式，从那个一开始听声音，到最后听识别文字，到最后识别感觉，到最后形成的。但是我们最后的一种方式，按照现在这样情况，应该是到一种叫档案聆听的方式，就是说所有的音乐在一个档案库里，就是说在所有的档案库里有所有的音乐。然后呢，你呢做的是一个接入的方式，就等于说你接入到那个里面，那么你拥有的是什么呢？你是一个账户，然后呢，你有一个播放列表，然后呢，你有一个快捷播放列表，或者是因为档案越来越大，就是档案的大是一个人无法承受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个什么机构或者有一个什么组织，它能帮你解决这个档案过大的问题，因为不是我们听歌的问题，听歌不是问题，你要想要听到歌也不是问题，但档案聆听这件事情。他如果最后要交给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组织，他能就是你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喜好的一个表，一棵树，然后呢，等到一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不需要买唱片，唱片全在那个档案里，然后大家网络速度已经接入速度已经到一定速度了，然后今天就是你当 DJ， 然后呢，你就放你的那个列表，你那棵树，然后你来打碟，然后大家就那个听，然后他有个账号，他登上去，他说插上去，就听我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没有买这个唱片的这个必要，但是呢，他其实就是他有这个丰富他的账号的那个必要。作曲家写一首我们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告诉你爱的人你多真多深刻，作曲家我还是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啊，而你还是不
那个。何冰一开始提到这个问题的初衷是想要问，就是像你们家音乐人，像怀珠也是，其实也是音乐人，
怎么生活吗？
啊，
是怎么生活吗？
对，他提到这个经济问题，因为像哪怕实体的 CD 出现之前，所有的音乐人的赚钱其实就靠演出嘛，对不
对？
对，
所以我其实一直是一个观念，就是整个这个音乐行业它是在一个轮回的。你回到古代去，所有的作曲家们是靠什么活着的？最早不就靠贵族包养吗？没人包养的时候，他妈莫扎特不也饿死吗？对不对？然后包养了你，反正我就给贵族佬一些歌呗，也不管你老百姓怎么样。然后这整个行业第一次大的变革在什么时候？19世纪，印刷术真的非常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卖小说之外，最赚钱的事情是卖乐谱。那帮音乐家就靠乐谱活下来了，挣得大钱了。好，然后在下面唱片出现的时候，这些音乐人终于不用整天扛着家伙全世界跑了，我录一张唱片全世界都听到了。那今天碰到的情况是什么？这个我们从2007年那个时候创业的时候就不停有人问我们，今天碰到的情况只不过是说原来的物理的载体变成了一个数字载体，那么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这事是可以平稳过渡的。这里面就是 iTunes， 对不对？很好的就接下来了，然后经过几年之后，哎，他那个上去了，虽然现在可能 iTunes 的 下载不行了，但 Spotify 这样形式又出来了。我上次在那个上海跟一个挪威，他们有个组织叫所谓的Music Export， 那个就是音乐，他们挪威的音乐出口协会吧，因为挪威他把音乐出口是作为一个国家政策的，就跟韩国一样。他们给我们看了一张图，很震撼的，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啊，当时大家知道那个北欧最牛逼的什么海盗湾，人家还有盗版党上街说我要参政议政，对吧？他当时那个整个唱片销量是咵一下掉到谷底的，就这么下来了。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条线平稳上升，而且迅速的就是把原来掉下去的量已经补足，现在比原来还好。为什么？他中间做了几件事情。第一，当然国家法律跟上去了，你老百姓别觉得说盗版的我听听不犯法，他们是真的是犯法的，是有很严格的惩罚措施的，对吧？然后海盗湾的人不是已经也被判刑了吗？只不过人没被抓到而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力鼓励各种新的技术对这个音乐行业的支持， Spotify 就是挪威出来的最牛逼的企业。然后第三个，原先你买张唱片是贵啊， Spotify 核心改变了什么？你听音乐的成本降低了，你10美元或者10个欧元你在国外能买什么唱片？你可能一张唱片都不够。今天大家对不起，老百姓就是10欧元，一个人一个月交10欧元，我听很多很多歌，但也足够把这个市场培养起来。就是原来的物理的介质啊，它的那个高附加值是因为有这个物理限制带来的。那么数字时代之后，第一个所有的复制传播的成本降到最低了已经，那为什么老百姓听歌的成本不能降下来？我觉得完全可以降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你这个成本降下来之后，我当然中国可能极端一点，一下降到零了，但
而且基本上回不是很容易回得到正，我觉得
对。这个，咱们先在一个理想的状况下来看这件事情啊，就是先不管中国特色，就是说，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现在听歌的数量，比10年之前是多了还是少了？听歌的人群比10年之前多了还是少了？10年之前，我爸妈那样的，可能真的就一张唱片听10年，
是，
对不对？像我爸永远是放个刘欢什么的，买个新的 CD 机，他说我去买唱片去了，买回来一堆刘欢的各种精选。我说你怎么老听这歌？能换点新的吗？就是这样。但现在，我包括我10年前可能一年我也就听了，老实说就300-400首歌吧，不会更多了。我就买那么多唱片，有些歌别人那儿听过我也没印象，但我今天一天可能我就听50-60首歌。我们的获得资讯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所以说音乐人现在还是靠演出？
我觉得我觉得那个职业音乐人靠演出，那是因为他
只能干这个。
没有，这第一是也不是说只能干这个，应该可能干别的也能干好，但是他技术好或者是他技术上有投入。然后我扪心自问，我绝对不是一个在音乐技术上有投，就是特别演奏技术上有投入的，投入很多的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不是特别适合，就拿出去演是挺丢人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然后呢，是第二，是我觉得我也想找一个别的模式，而不是靠演出，因为就平心而论，对于我们乐队来说，三个人设备又这么多，而且对主办方，主办方又很烦我们，然后那个演的那个歌呢，又不是那种很受众很好的，你即使你去全国巡演2000场也不会增加多少那个就是 fans 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演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一个，所以说我是
很大，
对，所以说成本又很大，所以说我们是等于说如果要靠音乐赚钱，我们是属于在整个阶梯里面最不可能靠音乐赚钱的一波人群。但是我们还是挺勤奋的在做，这是因为那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通过做自己的歌赚钱，从最早的。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就是从事音乐行业它也是一种职业，跟我们做另外任何艺术形态，比如说怀珠做话剧，或者你做其他东西，或者我们在干媒体行业，它都是一个行业。
对，
那之所以现在音乐人觉得我就没有打算拿音乐赚钱，是因为他本来就赚不到钱。
不是，我觉得他是能赚到钱的，但是呢要赚到钱的时候呢，你的那个你要做很多别的事情，就是和我初衷违背的事情，就是我要做或多或少有一些事情，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是的，
不一定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你们怎么觉得？还是怎么觉得？
我也是做音乐出身啊。我在想什么问题呢？你无论自己是想玩什么样的音乐，一定会找到你的受众的，或多或少。
但这个是要时间成本，而且有交流成本。
你听我说完，就是这些，就是你所谓的你不愿意做的那些事情，应该是由第三方 或者第四方，或者更
虾米，虾米在做的事情就是帮
你，比如说虾米
粉丝嘛，
比如说虾米，对吧？你其实都不需要再去改变你的风格，或者说再为推广去做一些你不情愿的事情。你只要把你的想表达的东西通过你的音乐这样的一个形式去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能举个例子，因为你自己在做戏剧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场戏剧都是那种？有些实验戏剧、小型的，
我了解，就是说，
对对，
其实音乐这个行业和戏剧还是很多东西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的音乐生产者相当于是我们的剧目创作者，
对，
是一样的。尽量多的不要考虑很多东西，不要受外界的或者受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太多。你只需要把一个产品给它构架好。比如说，我们做音乐或者做话剧，那我认为作为艺术家的层面来讲，你觉得这是对人类、对生活、对我们未来是有好处的。或者你认为这是一种美，你认为你是在传播美和善，那么你就去做。
但它既然是一种职业的话，你不能靠它生活下来，肯
定是一件。不，听我说完，艺术家是不能靠自己去生存的，是很难生存的，除非是他还是要靠供养的。这个供养方是谁呢？就比如说我们剧目生产完了给谁呢？给演出商或者给剧场，啊，给一个更多的做推广和宣发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其实虾米或者是其他的音乐传播渠道或机构也是在做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当这个之后的受众他会有个选择，那么他是一定通过第三方的一个或多或少的一个渲染之后的选择，那么可能会有些信息的误差。而虾米就是我们认为很牛逼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尽量的把这个信息的就是传递信息的误差度降到最少，你可以直接的感受到这个音乐者的魅力或者音乐的一个他的独特的风格在哪里，就是做这么一个。
我稍微回应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意思呢是这样，就是说我完全同意你刚刚说的所有的东西，但是呢我实际的还是遇到一些情况，就我大概知道做什么样的歌是什么样的情况，大概知道，但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样。我还是很乐观的，对这件事情非常乐观。然后因为我觉得，因为每天要听现在每天每个人要听50首歌，那你很快听腻一首歌的，这个听腻速度要远远，就听腻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要远远高于以前。所以说总会听到我们这种风格，会更快了。
好乐观，
我非常乐观。所以说呢，但是呢，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在做的过程中间，我没有想过靠音乐赚钱，而且我们都商量过，就是说我们自己商量的歌，没有想过要赚钱。而且所有成员都是这样想好的，就大概就觉得好像不要说，哎呦，这次做出来的歌，哎，什么什么点击率或什么的都不用想了。但当然你要商演或者之类什么的，他们都是我别的成员都是双重身份，他们也要去商演，他们也要去做场或者之类什么，太清楚这个东西了。那么他大概知道，就中间有个消费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东西是在被消费，什么东西是相对较难消费的。然后呢，我自己心里就是觉得有个东西它是有个过程，就是说你不可能一下子喜欢非常高，就是那个比如说一个人不可能突然喜欢古典音乐瞬间，或者是什么昆曲，就瞬间，比如说一个人刚来到城市，然后瞬间爱上昆曲，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呢，他需要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我们没办法做，我不可能说，我帮你铺出一条路，让你从那个就是小苹果，顺到那个就是莫扎特，瞬间啪啪啪三步最快速度。因为大家比如说每天工作8个小时，你回来之后你要的就是什么？娱乐消费，然后你要的是那个简单不要动脑筋的东西。那我们做的东西我觉得是需要动一些脑筋的，这动一些脑筋它就不是给60%的人听的。因为我真心觉得他们也别听，因为听的时候自找没趣。因为这个东西你们信息量它不是那样子传递的。
少年你太烦恼了，我觉得你现在太
其实上我觉得你的问题的纠结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其实就是说你是想通过音乐这件事情去赚钱呢，还是纯粹的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
那就完了。其实他们虾米网
就完了。
对啊，那他们虾米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朱七啊。你说他前面那么多张专辑，什么各种符号，他纯粹在自娱自乐。那么他完全走出来，他也是无意识为之的，就是我们的笔记那张，就里面有烟啊，我们啊，包括走全国巡演啊这些。那么当然可能也是有虾米配合的一些宣传成分在。
对对对，虾米绝对不宣传朱七，
不可以这样。
好吧，这段不能让朱七。
不，这是很清楚的。朱七出任何唱片，我们都不能放首页的。对，我们有员工反腐手册的。进了虾米的人，就是说那个你搞乐队，你的东西是不能推的。
对，所以其实朱七他自己就是
搞乐队，千万不要进虾米。
他自己就是说，这张专辑的成功，最终就是说 能有这样的销量也是出乎他自己意料，他是一种不经意而为之，他还是在保持着自己的心态在玩音乐，他没想过通过这发这张专辑或者通过数字下载或者通过实体唱片的销售能获得多少的盈利。
大家好，我是刘索拉，
我是许巍，
我是玄铃木，
我是万小丽，
我们是网络游戏。
大家好，我是阿四，
我是刺猬子健，
欢迎您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收听西高地电台，
西高地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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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高地电台。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 也采访了一些就是国内的一些音乐界的人士，让他们来聊一聊这个未来这个唱片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这个是乐童的乐童音乐的就是搞众筹这么一个公司的牛磊，我们听他怎么说的。
参考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我觉得唱片这种形态会比我们预期的尤其是现在在主导这个行业的人所预期的那样消失的更快，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侵入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至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唱片这种形态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消失了，它只会成为小众的收藏品。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人群的消费倾向，也就是对于数字消费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作为商品，作为收藏品，唱片传统的唱片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但是它消失的速度会比我们预想的快，它的受众会缩小的很快。和传统唱片形式消失同步的一个状态，我估计应该是会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有所谓互联网唱片这个概念，也就是在容量、曲目数量和线上的表现形态上非常贴近传统的唱片，包括概念、主题等等。但是这种形态它应该是一种过渡的形态，就像夏米微光集这样的唱片存在的时间应该不会特别长。
那个南瓜，你觉得刚才牛磊说这段东西的话你有什么感觉？
就基本上跟我们想的还是蛮一致的，当然没我想的那么多啊。
少年不要想
的。我觉得其实未来主要就是它不是说一个载体的变化了，其实未来是大家消费行为的变化。你听音乐这件事情整个是变化的，唱片这个概念未来要不要有，可能没有。所谓的唱片以后真的它只是一个 playlist， 一个或者说现在我们是一个听觉的 playlist， 以后可能会有更多视觉的展现，或者会举个例子，你就是你去每个人去到一个餐厅，你进那个餐厅的时候，当这个餐厅知道你来的时候，他会放你喜欢的歌。举个例子，可能是这样的，它只是一个行为，就是它是彻底行为变掉了。
就是我们能不能先来想想，就是我们先不讲互联网上面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先来讲讲看，比如说因为我们采访很多人，我们今天就节目中就没有都放出来，我们讲了很多人，他们其实在问互联网上面的时候基本上给我们回答是数字上面这么多东西。
对，
那么数字上面的话，有些人他不觉得他单单是一个 list，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是像 iTunes LP 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 iTunes L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我觉得他其实做的就是比较像一个
实体唱片嘛，
实体唱片就感觉是也有在翻动的感觉啊，也有它上面是像歌词本一样在做，对，像这样的东西。您觉得数字唱片的话它可能会哪几种形态？
其实首先一点，我觉得数字音乐和实体 CD 这两件事情本身就不违背，在我的观点看来不违背，只不过实体音乐现在实体 CD 这件事情现在走向是什么呢？现在的走向是藏家和收藏品市场，
嗯，
确实是这样。就包括昨天我刚发了看到一个 HMV 发的，就香港 HMV 它要重开，
对，
然后它重开里面的介绍是这样的，它会在店铺陈列黑胶 LP 及新旧 CD， 注意这里的重点词新旧 CD。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说，中国人嘛都有一些情节和情怀，那么其实像包括我现在，你说我现在在做的所谓的电商模式的实体唱片的运营传播，我现在走的最好的并不是什么新专辑，当然虾米寻光集的实体 CD 预定量除外啊，还在给你们出呢，这真不是吹捧。
你那边应该是各种版本的。
对，其实我走的最好的还是一些 九十年代老港台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
价格还很高，现在
对价格还很高，就比如说小虎队现在价格高的离谱。
哎，你现在还没事情干，就把你收藏那些磁带没事转转吗？
磁带我现在基本上都送给我朋友了，但是磁带这个代替现在也还有人在玩，圈子里还是有人在玩，不断的有人在玩。那么这件事情你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和虾米和其他音乐网站做音乐传播这件事情本身是两个范围概念了，完全是两个范围概念。现在的实体 CD 走到未来必将是一个
收藏
藏品市场。我就告诉你那么一件事情，李荣浩就是你们虾米的音乐人，他那张模特其实在当初刚发行的时候我已经转网店了嘛，那么网店的其实那时候价格也就四十几块钱吧，但是李荣浩一旦被评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以后，你知道这张唱片炒的有多夸张吗？
多少？
其实它不算夸张，就是说我有一个上海开淘宝店的朋友，他说他最后一张是120成交的，
那三倍啊。
对，当然既然有这个供需需求的情况下，我觉得市场永远是这样的，供需需求决定了这个产量和销量，李荣浩他必然会加印，就像宋冬野的加印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其实如果说从新品说的话，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什么周杰伦啊、王力宏啊、陈奕迅啊这种能卖多少销量，这种销量还真的就跟微博上公布的那些什么几千张啊甚至几万张销量是相符的，没有任何说做低或者什么，
对，
甚至还有做高的可能性。但是其实你们如果说有人有心去统计现在国内原创音乐的唱片销量的话，会吓到你们的，我觉得真的会吓到你们的。
能告诉我，我们没有关注。
宋冬野，我估计他应该到目前为止，包括后来新索给他加印的，应该已经超过万的数字了。宋冬野，
我一开始还想，本来想问你说，是你说那个老的唱片卖的比较好，是不是指新的音乐人就不要再出实体了？
不一样，这个概念不一样。其实虾米他们寻光机也在出实体啊，就是说现在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拥有一张实体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有恋物癖收藏情节的，对吧？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所谓的粉丝吧。其实你现在千万不要少去粉丝的力量。那么我们的像我这样的实体的经营唱片的商家，倒在你说我们倒在虾米这种的上面，我一点没觉得。我觉得虾米在做实体唱片销售传播这件上事情上，它某一方面它是形成利好作用的，它的传播速度更快了。就比如说很多人开始不知道宋冬野，一夜之间他通过虾米就知道宋冬野，包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也是那么回事。
其实我是通过那个，我是通过哪里知道宋冬野？我是通过月亮组知道宋冬野
啊。反正不管任何的就是说网上做数字音乐的组织都是一回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电商。但是现在你去看所有淘宝天猫很恐怖的数据是什么，包括新外星发布的数据是张杰是排在销量榜第一位的，李宇春是排在销量榜第二位的，这其实是粉丝群的作用。当然粉丝群的作用也不可以去低估，
当然
确实也不可以去低估。
这韩国的唱片
作为那个南瓜来说，他更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
韩国的唱片市场的那个销量榜都是被中国粉丝们刷上去的，这是很牛逼的事情。各种海外代购，因为他说我们欧巴这个礼拜要冲榜了，大家赶紧买唱片，几千张几千张买，不开玩笑。
其实在更多的除了粉丝或者是像这样子恋物癖收藏的之外，大部分的听众其实他们也没有在乎我们拿什么东西来听。
对，我觉得
是这样。
但是你从真正的大众层面来看这件事情，首先唱片真的就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载体了。
对，
你去看我们随便现场调查一下了，谁家里还有 CD 机的？当然我们
谁家有 CD 机，有 CD 机的请举下手。
普通的CD 机啊，电脑光驱都不能算，说实话，
光驱全坏了，光驱全坏了，
光驱。
对，就是，而且你再看吧，那个车现在的很多新车出来的时候，车载的 CD 取消了，给你加个 USB 或者是 SD 卡，蓝牙都是那个方式在听歌。
其实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话题似乎又有点转回去的一个趋势。其实我们是更想是唱，我们从来没有去守，就是说是赶紧传统 CD 复兴啊，我也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对对
对，
对
我们在乎的是，我们未来，我们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讲，我们未来更有可能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去听到东西？是
拿你的耳朵听啊，不是拿你的耳朵听啊？
是比如说是一个 数字唱片是一个 iTunes LP 还是一个 list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能不能畅想一下，不光是现在有的这些东西，特别是难怪你是对互联网领域比较了解的，
不要嘛，我每天在想这个事情想都快吐了，
真的、啊、
你说你在用诺基亚的年代有人问你说你觉得 iPhone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但是现在谁离得开这个东西呢？智能手机，诺基亚也有智能手机啊，当时谁又说智能手机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对不对？他觉得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你说到互联网，现在你觉得有多少人还在用 PC 上淘宝，还在用 PC 上虾米，
对，
还在用 QQ， 就这么回事。就这个互联网产业，永远它是3到6年的一个转换期。
嗯，
就其实南瓜他要想的是，这个3到6年以后，当手机这个设备被取代以后，用什么设备来取代性音乐的事情？
南瓜想的是，他有手上有个什么东西，但他不要马上出来，他到3到6年那个节点的时候，他才扔出来。
我要知道就好了。
可能已经知道。
我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东西3到6年的话能让我音乐给我赚到钱啊！妈的，烦死了！
我们也在想3到6年后，
现在关键就在这里。
网络电台什么时候可以赚到钱？
这个行业要真正转换过来，还是得让老百姓真正的为音乐付钱。现在是其实说白了，跟法律都没什么关系，就老百姓的意识，他觉得我出去吃饭是要花钱，很正常的；我开车加油花钱很正常的；我看电影花钱也是很正常的。听音乐，他妈的，你凭什么跟我收费啊？是这样的。
不是，现在关键还就是这个互联网行业的所谓的音乐这个行业还没有一个统领天下的人。
其实
因为就比如说你虾米你在收费，然后比如说我 QQ 我跟上了，然后网易也跟上了，这个时候价格战又会变成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发生。就是最后的情况会变成一个资本倒逼的情况。
嗯，
因为很简单，那么多投资商投了那么多钱在这个市场里面，然后铺天盖地的把用户都覆盖了，大家也养成了听音乐的习惯，不容易这么多年。然后几位老大也许说不定哪天坐在一起开个会说咱们收收费吧，都撑不住了，也就开始收了。真的这样？那只不过以前那个收费是唱片公司在推，唱片公司他推他觉得我就应该收费啊，事儿是好的，但都太突然。
会不会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了？就是几个音乐网站就是变成唱片公司的样子了，在做
这是绝对会发生的，
肯定
会发生。
但我想说的是，音乐网站不是变成唱片公司，它是变成了发行方，变成了就是那种原来的唱片发行公司，或者说变成唱片店。但是唱片公司会变什么？迷你化，陈晨晨的工作室以后就是个唱片公司。
他是我们老板。
对，就是内容的生产方。
其实就是以后我觉得是这样，以后就是说如果说数字音乐像南瓜所说的这么走向下去的话，以后版权这个概念是没有的。
版权肯定是有的，我依然
我觉得就
是
说如果说按你刚才描绘的走向，以后其实是存在著作权概念，不存在版权概念。
这个能不能跟我们的
这个怎么解释一下？很深奥这句话，
这两个的差别
是不是就是直接落实到比如说生产方，直接落实到生产方？
对，就中间很多环境
中间环境
这是绝对会发生的。因为你知道这个版权，
因为现在所谓的我们言语中所表达的版权，其实它中间
我懂了，
对，
我懂意思。以后是这样，难怪我给你钱，因为那个
你给我钱，
对，因为用因为
终于找到了盈利模式，
因为用户直接就是在我们这里消费了，但是他直接在我们消费这里是由于你的这个平台造成的，所以说呢，我作为那个著作方，
对，
我给你平台，
他只有著作权，
就是音乐人给你，
因为现在版权他还有唱片公司还有在介入，比如说
就是用户只能
环球啊，
用户直接到比如说我工作室里面的一个什么东西，反正他能听到歌，然后付钱直接付到我这里，但是我要让他形成这个服务，我要给你钱，所以说是那个。甲方乙方
还有此等好事。
好了，我给你开玩笑。
没有，我觉得那倒不是，只是说我是这么认为的，版权肯定还是存在的。版权这个
性质会改变，
它不是它的这个链路会缩短。 就是以前的版权为什么就是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复杂，是因为，比方说陈真真是个20年前出名的家伙，他写了一首歌，
听吧，
所有人都在都会唱，都知道。这个时候呢，虾米网说我想把这首歌版权买下来去找。陈真真说我20年前就已经卖给新华出版社了，比方说，然后又去找新华出版社，新华出版社我已经卖给CCTV 了，然后这个链条很长啊，
对，
你根本不知道最后他妈这个版权到底在谁那儿，所以最后，但是可能莫名其妙的最后，我们比方说我们买到版权了，我放上虾米网了，陈真真跳出来，你他妈没给我钱，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著作权，就是你们直接跟，
应该是直接的，当然
对，直接跟音乐创作人发生这种所谓的版权上的，
那会不会造成现在这样？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事儿嘛，就是后会无期出来的时候，万晓利的儿女情，他们跟我讲说，万晓利那天在微博上被艾特了1万多次，但是这首歌他也不知道是谁版权是谁的。
万晓利的女儿情版权
不西游记的那个歌吗？
是这样的，西游记的那个歌，原唱你说的是词曲版权，词曲版权在当年西游记这种情况下，我这么拍着脑袋想想，应该是归 CCTV 的。因为而且当年的作词作曲家可能就
是
拿了几块钱，50块钱奖金之类的，就买断了，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中国有很多饭票，中国有很多这样子的歌，就是已经耳熟能详了，然后
厉害了，因为
很多年前，然后版权你现在用的时候就不知道该给
这种好，这种创作状态好，就拿饭票创作是很好，因为你没有什么事情好想的，我只要把这个活干好就行，把这个创作这个事情，所有的艺术家什么事情全部去掉，变成一个踏踏实实干活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追究这个事情怎么把它做好就行。
因为之后我知道，就是《寻梦集》只是虾米这次的第一步，相当于是。然后现在我有收到邮件，好像是每天在推一个音乐人，然后之后还有出15张的唱片。
对，今年会出。
对，那这个是就是这个就要问到，在这么一个互联的环境之下，像音乐人或者是创作者吧。对，以后会怎么样去制作自己的东西，怎么样来做音乐，会怎么样生存，对不对？
首先我们是自己做音做歌，然后呢我们想就是整个制作过程尽量还是相对纯粹，就是说我们就是小飞是制作人，然后呢到时候现在一来也是可以做一些那个混音和制作，然后我们就创作，然后呢我是希望就是我们环境很简单，就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做就行了，就只要能保持纯粹的这样去做。但是为了这件事情呢，可能我们要添置设备，那等于说这个很多设备添置完之后呢，它就渐渐其实形成了一个就是制作的一个团体了。那么这个团体呢，它其实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说帮别的乐队做一些录音或者之类的，这可能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之前有很多音乐人，他们也是先是自己做，做到后面之后也帮别人去做，然后最后他成为制作人，那是我觉得这是我很希望看到的。我希望那个小飞和那个依赖他们能够成为很好的制作人，不光是我们是玩乐队，我心里是比较偏向于后期制作，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后期制作的类型的。对于我来说，演出就是你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的乐趣和后期制作的乐趣的话，我更倾向于后期制作的乐趣，尽管非常痛苦。然后那个，然而发行途径我们基本就不考虑了，我们从来就基本上不去考虑发行了，我们就是很简单发到虾米上去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有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做下一个东西了。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很纯粹，就做，就这样自己做，做完帮别人做。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后面做一些什么电影配乐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有些那个朋友的他的一些片子是之类的。然后这个状态对我来很好，可以不停的出作品。然后呢，我个人很喜欢，我喜欢做那个专辑封面，然后做完之后，那个虾米上面有一个排列，反正看起来就是，比如说现在下面多了一行的，我也把那2行填满，然后这样
强迫症嘛，这不是？
对，我觉得很过瘾。然后那个就是
过瘾，
对，就是说这个是我觉得我很幸福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一起在做东西，然后不停的有东西可以放到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它慢慢形成一个秩序或者是之类的。
就是以音乐为基，然后再去拓展其他的东西。
对，
那么你们其他几个嘉宾觉得这是现在大部分的一些音乐人的一种，现在这个时代的一种做法呢，还是
所有
接触到的？
那么所有艺术创作都应该是这样的，
就不管是环境怎么样去改变， 这件事情，创作这件事情，
对，你创作首先是表达嘛，
对对对，
你想把你想的东西表达出来，那就按你想的去做就是了。当然你另外一种就是所谓商业化的，你可能需要更多去揣测说别人想听什么，别人想要什么，我就去做，也是一种创作。这个好像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变化吧。
嗯，你们呢也是
基本上同意南管说的吧，我觉得。但是音乐人做创作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会被一些东西给搞混掉，你明白吗？
嗯，
就是说他会被这个市场的接受性啊，是怎么样？打个比方说，陈奕迅，我今天做了一首歌，我放上去，我是按照自己的
想法
去
做
这首歌的，然后视听量是
20，
然后
我说，
打个比方，陈奕迅他
现在
就
只有
这件事
情
给他带来收益的情况下，
我换一首
比较能迎合大众，啪一下子
到2000去了。
这个其实
牵涉到一个
就是说音乐人他到底该
坚
守自我还是迎合市
场？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中国摇滚那么多年的路里面都一直存在这个问题。许巍也好，
全世界都一样，全世界都一样，
每个行业也基本上差不多。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意思，就比如你做的歌出去，然后马上会有粉丝会评论嘛，因为在虾米上面，然后比如说他会有很多负面的评论，像我就接受到特别多的负面评论，什么这个太很就是比如很阴森很恐怖啊什么之类的。比如香料还好，我个人呢就是骂了一塌糊涂了。然后就这种事情，就是说你到后面又会分两类了，有一类他可能就会。和这个观众可能会，我就跟你对着干了，你觉得我就做这种，有的可能会变化。而我呢，心里特别想做的事情，倒是希望能够改变一点。但是呢，这种改变方式不是通过别的，我是通过把这个东西做到让你没有刺可以挑，就是你可以挑刺，可以挑那个方向上的刺，这方向上的刺我是不会改的。但是呢，你如果说我录音差，那我这个我要改。然后你如果说我封面设计难看，我要改。你如果说我这个演出里面什么弹的烂，这个东西我要改。但是呢，你到了我们现场，发现声光电，然后所有东西全都做到，就是愚公移山，须臾里，这个功夫确实做足了。然后你的歌呢是难听的，确实难听，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
说了哪里难听？
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
你知道他有多努力这种感觉吗？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对我更有耐心一些。
那我觉得今天反正也聊得差不多了。那我们感谢四位嘉宾感谢陈晨，感谢南瓜哥，感谢怀柱，感谢何冰。那么今天西高电台就这样子。其实更多的问题我们不一定有一个结果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只是引发一个讨论吧。
今天结果太多。
就最早的目的是想引发个讨论而已，大家去
超额完成目标。
好，谢谢各位，好，谢谢现场的各位。